行走的步伐沉重，每天遇到的困难重重，面对沮丧挫折，何处才是我人生的家乡？路上的光，与您一起反省人生，剖析问题，寻找出路。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路上的光》。今天要和大家分享一篇文章《非典日记》，作者冯文庄。2003年3月15日，世界卫生组织宣布非典型肺炎疫情肆虐。3月18日，我接获在香港中信服饰的妹妹冯文娜的电邮，呼吁为香港非典肺炎尽食祷告。那时我们在美国正在迫切祈求美国和伊拉克的战事早日结束，每天都听到有关伤亡人数的报告，令人心碎，觉得实在无力承受不断出现的乱世灾难带给人们心灵上的沉重压力。3月28日，我收到妹妹文娜的电邮，她说，在香港我们开始戴上口罩出入人多的地方，看见街上人人都戴着口罩，真是有生以来难得一见的景象，给人一种很特别的感受。下午温娜再次发来电邮，内容是，姐姐，我现在带着沉重的心情写此信给你。今天黄昏6:30的时候，三姐哭着来电话说接到了嫂嫂的电话，告诉我哥哥今天早上发高烧，怀疑可能是感染上了非典病毒，现在已经被送进了马加列医院。真的想不到灾难离我们竟然是那么的近，我立即开始恳切祷告，并请同事一同代祷。当时香港非典死亡11人，全球共有53人去世，新加坡第二位病逝者是卢福尚牧师，时年39岁，只因他到医院为当地第一位死于非典型肺炎的患者祷告而不幸被感染了。3月29日，全港中小学停课9天，大小私家诊所求诊病人倍增，桃大花园封楼，多名居民住进了马加列医院。不过当天我得到了一个好消息，哥哥并没有感染上非典。香港大学在全球卫生专家协助下已经找到了致病的源头，它是一种常见于牲畜的冠状病毒，医生可以在几小时内诊断该病。为了能够重新回到社会，哥哥嫂嫂请医生签发被患非典的证明信，但是嫂嫂同时也被医生提醒，今天你没得上非典，不保证明天不得。4月3日，哥哥出院了，他说在他住院的第二天来了好些桃大花园的非典病患。我担心地问他，那你戴口罩了没有？他说没有，只有那些被证实了是非典的患者才需要戴。我马上一个反应，糟糕。4月4日，香港中信在人心惶惶之际发起了心灵祝福的大行动，挑选激励人心的中信月刊分发给多处受隔离的人，以安慰祝福他们。4月5日，哥哥再度发烧，但这回他说死也不去看医生，怕再度与非典病人关在一起。我已经开始感受到了香港人的惧怕心理。哥哥之前因为去过有医务人员受感染的威尔斯医院，同事便都怕他，嫂嫂也怕他，而他自己又何尝不怕呢？哎，所谓慌乱慌乱，一慌就乱，一发烧就急急忙忙地往检疫站跑，其实却可能是自投罗网，因为医院竟然把一切可疑的人全关在了一起，这样怎么能避免病人之间的交叉感染呢？现在哥哥因为害怕再次与非典患者关在一起而不敢去就医，但这回倘若真的是患上了非典，岂不耽误了治疗吗？4月7日，哥哥连日高烧，疲倦乏力， 食欲不振，情绪低落，神志有点迷糊，但他仍然坚持不去看医生。嫂嫂则终日服侍他，给他敷冰袋，每小时量一次体温，可是高烧一直不退。4月9日，哥哥终于无奈住进了威尔斯医院，证实已经感染上了致命的非典病毒。我和妈妈得知后，立即跪下祷告上帝：我们在天上的父，求你赦免我们的罪，赦免哥哥的罪，医治他的病。虽然有人说非典是上帝的惩罚，但我不管。上帝借着圣经明明白白地向我们启示，他是满有恩典怜悯的神，他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的慈爱，为千万人存留慈爱，赦免罪孽。他不长久责备，也不永远怀怒，他没有按我们的罪过待我们，也没有照我们的罪孽报应我们。东离西有多远，他叫我们的过犯离我们也有多远。只要我们肯谦卑悔改，来到他面前，他就乐意赦免医治。何况主耶稣也教导我们，当看见人在遭遇患难时，不要花时间去讨论研究到底是那个人犯了罪，还是他的父母犯了罪，而是要趁着有时间起来行动，帮助遭难的人，显出上帝的作为来。我们祷告完后，妈妈说：快打电话给熊表哥吧。我的表哥是位医生，名叫梁烈熊，妈妈在香港时常常去他的医务所看病。后来我们移民美国，十多年没有音讯往来了，如今遇到难处了去找他，恐怕不好意思吧。但是事关重大，现在也管不了那么多了，只愿哥哥能够早日康复出院。于是我厚着脸皮打电话去找香港的表哥梁烈熊医生，没想到得到的答复是，梁医生已经移民美国几年了。幸运的是，我还是拿到了他在美国诊所的电话号码。不过，电话打过去时，他已经下班了。4月10日，中信同事迫切带到。这一天，我请了一天假，陪妈妈进食祷告，同时再打电话给表哥梁烈熊医生，并且找到了他。他说非典现在还没有特效药，不过我相信这个病吃很大剂量的维他命可能会有帮助，因为这是治疗措施，所以要吃很大的剂量，一般剂量无效。他同时也问明了哥哥嫂嫂的年龄和现在的用药情形。表哥开了处方告诉我说，让他们两个人尽快服用，不要问医生，不要问护士，不过这得看他们信不信了。表哥梁烈熊医生钻研维他命疗法十多年，用这方法曾治好了很多病人。这一通电话真是我意外的收获，实在是超过了我所求所想的。我打电话的目的本来要求不高，只盼着他如果认识医院里的某个同行，可以帮忙打声招呼，请院方对哥哥给予特别关照而已。而我哪里知道，一旦染上非典，莫说特别关照，就连医生自己也有因为接触病人而感染死去的。当时大家对非典认识不多，做了不少愚蠢的事，而我不免也在其中凑了一份热闹。我问了一个愚蠢的问题：表哥，你认识威尔斯医院里的医生吗？他说不认识，他们比我年轻不少。这倒也是个好消息，俗话说老医嫩裁缝，医生贵在经验丰富，我心里一下子踏实了许多。妈妈说，快请你表哥把处方电邮过来吧。想不到就这么一句，日后家人便能手拿电子处方，三番五次的为病危的嫂嫂极力向医院争取维他命疗法。拿到表哥的处方一看，方子是这样的：每天服用维他命 C 5到10克，维他命 B5 3到5克，维他命 B 群 每天六粒 Super B， 也就是其他 B 族维他命三至四粒，好大的剂量。我心中不由得一颤，会不会为了救哥哥嫂嫂反而害了他们呢？这时候我想起表哥梁医生说的话，你不妨上网查证。于是我赶紧上网，但这时候香港已经是次日的白天了，救命要紧，等我这个对维他命一窍不通的人熟读资料后，恐怕已经太迟了。我在无奈中祷告上帝说，上帝啊，求你指示我做正确的决定吧。这时我不禁想起平日病人吃医生开的药，何曾去了解过药性，岂不都是凭着信心服用的吗？何况开方子的人不是别人，而是我们相识的资深西医表哥。于是我凭着信心将方子电邮给了香港的两个妹妹，又给他们打了电话。晚上我打电话给嫂嫂，告诉她要尽早服用维他命，此时她已经开始自我隔离了。4月12日，哥哥开始呼吸困难，不能起床上厕所。昨天文娜才告诉我，哥哥是高危病人，因为发病数天后才进的医院，所以耽误了病情。我到天父面前大哭，恳求天父救我的哥哥，心中有感动，要再细读一下维他命的资料，恳求天父救我哥哥。读后一惊，怎么缺乏维他命族群的病症跟非典如此相似呢？疲倦、乏力、腹泻、食欲不振、脾气暴躁、情绪低落、呼吸困难、免疫系统失灵、全身肌肉痛、贫血，甚至死因也很像，心脏衰竭、肾衰竭等等。导致维他命族群缺乏的原因通常包括发热、感染病毒、癔症、服用抗生素和类固醇。这时我才明白表哥是在对症下药，同时我也深刻体会到了信心的重要。难怪基督徒常说，等我们全都弄明白、弄清楚了真理以后，再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恐怕时机已经错过。香港4月13日，今天嫂嫂也住进了威尔斯医院。我致电两个妹妹，追问他们有没有把维他命送给哥哥。妹妹文娜做事果断，收到电邮当天便买了维他命，而妹妹文远则为人谨慎，说不能吃，恐怕和医院的药物相撞有冲突。我在电话里着急地说，熊表哥说不冲突，哥哥现在很危险。于是大家决定死马当活马医，同意让哥哥吃维他命。这时的香港在非典的脚下站立着，人人自危。妹妹文娜冒着受感染的危险把维他命送到了医院，意外发现有着伟大献身精神的年轻义工们正在楼下替病人们接收东西。为了鼓励哥哥嫂嫂安心服用维他命，我把资料简化浓缩发给了他们。天父必有预备，真如耶稣所说的，你们没有祈求以先，你们所需用的你们的天父早已知道了。几年前药剂学博士何天泽给了我一本厚厚的维他命书，我一页也没翻过，想不到现在这书成了现成的启蒙课本。4月16日，文娜告诉我哥哥病情严重，连日呼吸困难，14日早上本就应该进入加护病房了，但需要等待床位。那天晚上文娜收到电话，围了好几声都没有回音，只听到电话那头传来可怕的喘气声。文娜猜想是哥哥打来电话，莫非哥哥知道自己不行了，所以就打来了电话。文娜吓得大声祷告说，主耶稣啊，求你救救我的哥哥，主耶稣啊，求你赦免他的罪，再给我哥哥一次机会吧。他一直大声呼求， 忽然间听到了哥哥平静的声音。文娜，是你吗？这么大声干嘛？文娜是又惊又喜，说，哥，你吓死我了，你赶紧认罪悔改，求主耶稣救你，医治你吧。就是这样，文娜带领哥哥悔改认罪，回到了天父面前。事后才知道，原来哥哥并不是想要打电话给他，只是不知道怎么碰了手提电话上的一个键。至于那可怕的喘气声，其实是临床病人的机器所发出的声音。哥哥自从吃维他命后，呼吸渐渐顺畅，无需进入加护病房了。天父啊，我感谢你，你的作为奇妙，只要维他命晚送过去一天，哥哥便需要进入加护病房，到那个时候人便身不由己，可能再没机会吃维他命，不知道能否活着出来。天父啊，这是你的恩典，你的保守，你掌握时间恰到好处。就因为这种种原因，文娜便领了哥哥祷告认罪，回到了你的怀抱，领受你更大的福气。香港4月18日，苦难节。哥哥已经退烧，病情稳定，渐渐走向康复，预计不久就能出院。而嫂嫂的病情则急转直下，呼吸极度困难，早晨被紧急送进了加护病房，下午病情进一步恶化，两个肺全花了，还感染了其他病菌。原来两个妹妹一直衷心鼓励哥哥嫂嫂大量服用维他命，哥哥照做不误，而嫂嫂则不敢多吃，她觉得医院里的药已经够多的了，同时她的朋友也叫她不要吃。我一再去信鼓励她，跟她说，她的朋友不是医生，为什么不听医生的话呢？但其实我哪里知道，那时候的嫂嫂已经病得相当严重，需要戴上氧气罩来呼吸，他哪里有力气来看我发的东西呢？这是一个极残酷的病，死亡数字天天在上升，病人需被隔离，不能与家人见面，一旦进入了加护病房，更因不便用手提电话而与外界隔绝。多亏威尔斯医院的医生和护士很有爱心，每天不厌其烦回答家人的查询并通报病情。至此，香港非典死亡人数已上升到了69人。同事及各处弟兄姊妹天天衷心地为哥哥嫂嫂祷告，我和妈妈则更是每天不住地祷告。黄昏时分，我发电邮给哥哥妹妹们说，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一年，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你们要呼求我，祷告我，我就应允你们。你们寻求我，若专心寻求我，就必寻见。耶和华说，我必被你们寻见，我也必使你们被掳的人归回。我相信上帝是良善的。我写道，如果熊表哥的药方真能阻止非典夺命的话，那么上帝允许哥哥感染非典是他的心意。若哥哥没有染病，我们便不会去找熊表哥，不会想到吃这么大剂量的维他命，当然也就不可能把方子和其他人分享。上帝没准是要用这个方子救许多人的命，虽然目前还言之过早，也许这仅仅是我的一厢情愿，但是可以肯定的是，上帝是良善的，在人间的灾难中他想救人，上帝不甘心使人受苦。4月20日，嫂嫂的情况略有进步，从昨天100%依赖仪器呼吸，到昨夜下降到50%，而今日又进一步下降为45%的依赖。哥哥病情继续好转，但是今天情绪十分低落，因为他的临床病友本在康复之中，到了半夜却迷迷糊糊地拔掉了自己鼻子前面的氧气管而致身亡。 今日非典又死亡了七人，累计总数升到了88人。想到美国没有一人因非典死亡，再看看哥哥天天稳步恢复，我觉得当中有什么地方不大对劲儿。倘若我手上有治疗非典的药方，哪怕只是一线希望，一个可能，我若闭口不说，未免太残忍了。想到这里，一向对社会事务冷漠的我，忽然间像变了一个人，成了一名孤独的战士。我坐在电脑前，发电邮给香港政府机关、大学、医管局，然后又发信给美国总统、副总统、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呼吁大家检讨，帮忙改善香港对非典的疗法，探讨给病人使用大剂量维他命族群疗法。当晚，我通宵为非典病人大声流泪祷告，直到喉咙疼痛。天父啊，我该说的都说了，能做的也都做了，只有你能救他们。4月21日，我和身边的一位姊妹谈到了孤军奋战的事。她问我，你把处方也提供给了他们吗？我说没有，我怕这样好像太强人所难了一些，而我不是这样的人。她说，你应该给，要救人嘛，为什么不给呢？是啊，现在是要救人而不是切磋讨论的时候。死亡人数在不断上升，难保我的亲友不会成为其中的一个数字。于是我又连夜把较详细的资料发给了相关部门。4月22日，已经康复的哥哥忽然告诉我们，他再度被感染了，已经清晰的肺又化了。医生说再给他一个疗程，再来一次抗病毒和类固醇疗法的治疗。第一次当哥哥身体还有些底子时，已经如此险象环生，再来一次，他如何承受得了呢？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文章的哥哥嫂嫂是否可以脱离可怕的非典病毒的致命威胁呢？请您继续收听下一期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